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房地产税真的来了，中共专家说支持习近平主张推广大试点。朝鲜导弹射入日本海域，日上出言谴责。故伎重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卷入炒股风波。恒大优先偿还人民币债券，旗下恒大物业交易被叫停。气候转冷，中国煤炭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美国银行揭150万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的悲惨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下面是详细内容。继多家官方媒体刊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文章，谈论扩大房地产税试点的消息后，中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贾康亦在这个礼拜登报，说支持扩大房地产税试点的做法。他说北京政府应该可以在更多地区测试房产税，其中包括深圳的科技中心以及浙江和海南等地。贾康10月19号在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发言说，目前在上海和重庆等城市开展的房地产税收试点应当扩大，以推进全国房地产税立法。他说目前北京有条件，亦有进行试点的迫切需要。贾康亦说，实现房地产税法案需要时间，预计这一项改革可能会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够通过立法。在上个礼拜，贾康亦曾经出面受访，谈论将深圳、浙江、海南作为房地产试点地区的可能性。这个是10月15号多家中共媒体转载习近平文章之后进行的。他的做法被业界认为是起到协助北京当局释放推动地产税的信号。相关的消息引发中国投资市场全面低迷，房地产股大跌。中国经济学家程晓龙博士此前曾经撰文分析房地产税政策的后果，他指出这样的举动会帮助中共地方政府创收，但是会影响中国市场的整体消费。房地产税会增加房屋户主的成本，从而会提高房租。他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共迟早会征收房产税，这个是因为现在北京可能会面临土地财政断流的问题。如果房地产业已经进入萧条状态，对当局来讲，这个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每日来临，比起房主他们的利益损失，当局更在乎的是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陷入不解之谜。因此恰恰是在房地产业的困境无法挽回之际，房地产税即将来临。10月19号，朝鲜发射了两枚潜射弹道导弹进入日本领海。据韩国军方的讲法，这个是朝鲜自两年来的第一次此类动向。导弹的实质飞行路径超过400公里。由于该类导弹的预想程序最高可达到全球范围，新的举动显示了朝鲜的军事野心。朝鲜的这一次发射导弹行为促使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缩短了他的行程。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基其仁彦在记者会上指出，日本政府正在分析朝鲜19号上午发射的导弹落点。他补充说，首相岸田文雄计划结束福岛出差返回东京。对于这次事件，岸田文雄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表示感到非常遗憾。岸田在福岛市对记者他们说，目前没有消息证实朝鲜发射的导弹造成了日方损失。美国印太司令部则表示谴责朝鲜这次的行为，并要求朝鲜不应当进一步升级武力威胁。相关消息引发亚太市场反应，日本日经指数盘中小幅下跌，韩国金融市场19号盘中出现小幅度抛售之后反弹。上个礼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要建立一支无敌军队，之后不是几耐，他启动了自2019年来首次潜射弹道导弹试验。 联合国已经禁止朝鲜试验所有这一类导弹，但是这个显然对干涉朝鲜的武器计划无作用。继此前美联储两名官员因涉炒股投资而宣布辞职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爆出炒股传闻，他被指在2020年10月份美股暴跌前夕卖出了500万美元价值的股票指数基金。美媒美国瞭望在10月18号披露了鲍威尔5月签署的公开披露表，期间显示鲍威尔在去年进行了26次美股交易，其中最显著的是去年10月1号抛售了最高价值500万美金的先锋美国整体市场指数基金，提前避过了美股的闪崩。针对相关的报道，鲍威尔的发言人声明说，相关的金融交易是符合政府道德监管标准，亦符合美国央行规定的。在这个之前不是几耐，两名美联储官员被指在美联储进行宽松货币政策后超预期的进行了大量投资操作，相关做法引发道德谴责。舆论谴责说，由于两名官员参与指定货币政策，其借助政策宽松之机大批买入投资，有渎职嫌疑。之后两名涉事官员在压力下宣布了辞职。由于这个消息在鲍威尔寻求明年2月份连任之际传出，相关消息可能会对他的选举活动造成影响。有业界分析认为，相较两名联储官员被迫辞职，鲍威尔目前没有明显借助美联储操作之机获利的迹象，其股票操作和导致美联储官员辞职的案件不尽相同。10月19号中国恒大的国内房地产部门按期支付了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的债券利息。根据路透社消息人士的讲法，这一批债券由恒大房地产集团发行，2025年到期，利率为 5.8%。 在这一批票据到期当日，恒大及时汇出了资金支付这一批款项。同日业界人士说，恒大向合生创展出售恒大物业 51% 股权的交易告吹，谈判亦已经暂停，原因是这一批交易无法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支持。自上个月以来，恒大错过了几个美元债券的支付期限，其中一些债券有30日的宽限期，如果恒大不能够在期限前支付，可能会构成违约。在这个之后，恒大提前支付人民币债券的做法被业界所关注，多方正在等待恒大对其离岸债券问题的进一步回应。而在9月初，中共官方媒体曾经发放消息说，中国广东地产商的合生创展有意收购恒大物业 51% 的股权，预计交易金额超过200亿港币。但是在10月19号业界消息说，这一批交易已经被叫停，原因是这一批交易没有获得广东省政府的支持。此前恒大17亿美金出售香港恒大中心地产的交易案，亦因为中共国企买家越秀地产最后退出收购而告终。彭博分析指出，现在恒大解决其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国企是否准备接受其资产，所以业界认为新的消息对恒大解决危机而言并乐观。尽管中共央行官员最近将恒大的风险描述为可控，但是投资者继续关注其危机可能蔓延到其他领域的迹象。在恒大之后，豪华地产商花样年控股集团公司亦出现违约，引发了投资商对中国地产离岸债券的抛售。受房地产危机拖累，中国房地产和建筑业在第三季度出现显著收缩。根据中共统计局10月19号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补充报告，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行业的份额比一年前下降了 1.6%， 这个是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10月19号煤炭价格在中国继续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公开的数据，煤炭从年初至今已经上涨超过 260%。 业界指出，煤炭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最主要的原因是寒冷的天气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根据中共气象台的数据，在过去的十日里面，中国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低于正常同期水平，这个高度增加了发电取暖行业的能源需求。在九月份的下旬，中国超过19个省出现了缺电问题，主要原因是煤炭供应不足。尽管最近试图增加供应，但是北京政府正在面对煤炭短缺的难题。在此之前，由于北京宣布减少碳排放，很多煤矿设施被关停，这个降低了煤矿产量，而山西地区的洪水亦显著影响了煤炭生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用电需求显著增加，加剧了能源短缺。根据中共能源局的数据，九月份用电量同比增长 6.8%， 今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12.9%。 12月18号，中共发改委发布声明说，自从九月份以来，北京正在允许煤矿在今年内提产 6%， 以应对能源短缺问题。分析师认为，新的提产举措仍然需要三个月以上才能够生效，这个导致中国市场的煤炭涨价问题在近期难以解决。上个礼拜，跨国投资银行美国银行发布了一份详细的主题研究，其中指出，如果要在30年之内实现全球碳中和计划，至少需要150万亿美金的投资资本，这个相当于全球 GDP 总额的两倍。这个机构还指出，目前私营机构没有支付这一笔款项的资本，如果实现碳中和的指标是认真的，这笔基金需要由各国央行以量化宽松的操作方式支付大部分，这个相当于为全球增加 GDP 总额两倍的债务。美国银行认为，如果央行采取政策补充实现碳中和的资金，每年多向市场注入5万亿美金，市场通胀问题将会水涨船高。按照现在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会在未来10年内增加 3%， 这个意味着市场风险显著增加，而中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将会恶化，成为牺牲者。报告中指出，和某些论点相反，我们认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会损害未来1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伊桑·哈里斯在题为《气候变化的热门话题》的报告中指出，他认为事实上，即使各国投入所有的资金支持，目前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够得到完全阻止。目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自然环境出现灾难的事件风险几率正在度上升，只是强度不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